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
刘禅正和太监黄皓在后花园饮酒作乐，守门官员来报告，说是大将军姜维来了。黄皓听了，连忙躲到山石的后边去。姜维来到亭子下边，拜了刘禅，启奏说：“启禀陛下，太监黄皓奸诈误国，是像秦朝赵高一样的人。陛下，您只有把他给杀了，朝廷才能够清平，我们的中原才能够恢复。”刘禅笑着说：“哈哈哈哈，爱卿，黄皓只是服侍我的一个太监，你何必把他看得那么重要呢？”啊，姜维说：“陛下，如果不杀黄皓，大祸就不远了。”刘禅却说：“啊，厌恶一个人就恨不得让他死掉，将军，你为什么连个太监都容纳不下呢？”啊，说完让人把黄皓喊出来，叫黄皓给姜维磕两个响头。姜维不好再说什么，生气的走出了后花园。姜维这时候心里很烦闷，又找到细正，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。细正听了吃惊地说道：“将军，大祸不远了，将军要是一出差错，国家也就完了。”姜维说：“啊，那就请先生教给我一个保国安身的方法吧。”细正说：“大将军，龙溪有个地方名叫踏中，那里的土地很肥沃，将军您可以奏告皇上带兵到那里去腾田。这样做有几个好处，一是能够收得麦子补充军粮，二是可以随时出兵夺取龙右各郡，三是将军在外掌握兵权，别人不敢谋害你。这就是我给将军想的保国安身的妙策。”姜维听了心中欢喜，忙向细正道了谢。第二天姜维就给后主刘禅写了奏章，请求去踏中腾田。这位昏庸的皇帝刘禅巴不得姜维不在眼跟前，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。话说姜维回到汉中，先调拨众位将军坚守关卡，然后带上80000军士到踏中腾田种麦去了。再说魏国的大将军邓艾，邓艾得到蜀国的姜维去腾田的消息，就派人去洛阳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司马昭。司马昭这个人早就有攻打蜀国的打算，接到了邓艾的报告之后，他知道时机已经成熟了，就召集大臣们商量。这时候有一个叫荀勖的官员说：“启禀大将军，蜀国的后主刘禅整天沉溺于酒色，宠信太监黄皓，大臣们都不敢多说话。姜维去踏中腾田正是为了躲避祸患，这个时候 我们若是派大将去攻打蜀国，我看没有不成功的。
司马昭说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你的话正合我的心意。于是决定派兵讨伐蜀国。公元263年，司马昭任命很有谋略的将军钟会为镇西将军，率领10万大军向汉中进发，又命令邓艾为征西将军，叫他统帅陇右人马，牵制住姜维，使姜维抽不出身来迎战钟会。话说姜维在榻中得到魏军准备攻打蜀国的消息，立即写了奏章，打发人给刘禅送去，请刘禅赶快派张毅守住阳安关，派廖化守阴平桥，再派遣使者去东吴求救。蜀国的皇帝刘禅接到姜维的奏章，就向太监黄浩问道：黄浩啊，姜维送来了奏章，说是魏国的钟会邓艾领兵来进犯我们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太监黄浩说：哎呦，启禀陛下，我看呐，这是姜维想要建立功名故意上的奏章，陛下您甭发愁。我听说呀，我们成都城中有一个巫婆，她能够请来神仙，能知道将来的吉凶祸福，陛下我看呐，可以把他叫来问一问啊。
皇上刘禅听了太监黄浩的话，就在大殿里边摆设上香花纸烛，叫人用小车把巫婆接到宫中来。请神仙之前，刘禅亲自点上香，祝告了一番。就看那位巫婆是披头散发，光着脚，在大殿上是胡蹦乱跳了十几个来回，跳过之后是一屁股坐在香案旁边的座位上。太监黄浩说：
哎呦，陛下，这是神仙降临了，陛下您快亲自来祷告吧啊。
皇上刘禅听了太监的话，便跪下来向那巫婆的拜了两拜，口中祷告了一番。这时候巫婆高声说道：
我是西川土神下凡，陛下你只管欢庆太平好了，不用担心别的事情。我看呐，再过几年之后，连魏国的江山也都归陛下您所有了。
说完，这个巫婆就倒在了地上，姜维的奏章全丢到脑后去了，每天只是在宫中饮酒玩乐。以后姜维接连送来的告急文书都被太监黄浩隐藏起来，这样由于险要关卡没有派兵防守，魏国的将军钟会一路上都没有遇到多大的抵抗，很快就把汉中给占领了。这时候大将军姜维正在榻中和魏国的将军邓艾兵马苦战，可是听说钟会已经夺取了汉中，姜维只好带领人马撤离榻中，会在剑阁相战的机会，带3万精兵在县衙郡谷之中走了700里没有人烟的荒僻小路， 悄悄地到了蜀国的重镇江油。江油的守将马邈没想到魏军是来得这么快呀，慌忙开门投降。接着邓艾又夺取了涪城和绵竹，杀到了成都的郊外。这蜀国的皇上刘禅是懦弱无能，贪生怕死，他哪敢抵抗啊。就在12月初一这一天，率领蜀国的文武百官向邓艾投降了。刘备、关羽、张飞、赵云这些人在诸葛亮辅助下创建的蜀国从此就灭亡了。好，各位听客，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